师父跟大家讲，资粮福德的资粮靠自己严厉的去修。你今天道德不好，我要拼命的改啊，非常的严厉啊。道德好的别人看得起你啊，吹牛撒谎谁看得起你啊。所以你想成佛，你一定要严厉的修自己的福气。我众善奉行，我一定要帮助别人，你会得到别人的帮助，你就是会有福气啊。你就是做生意一样，你很努力的去帮助别人，把产品搞得好好，质量搞得好好的，那你的生意会越来越好，你的钱会越赚越多，这就是要严于律己啊。然后道德，你把自己的道德管得好好的，别人一定看得起你。那么我们从佛法界来讲，你今天就是打坐也好，你念经许愿放生也好，你磕头拜佛也好，你都要认真严厉呀，对自己要严格呀，因为你是在修福德的资粮啊。你的智慧资粮虽然还没有，但是你必须先要有福德的资粮。如果这个人福气很大啊，福报很大，你想想看，有些人比方说啊，大家都对他好，你说这种人会不会有智慧？这个人人缘很好，大家一定对他很好，这个人是不是有智慧？这个人很有钱，很有福气，你看看这种人会不会有智慧？你说做生意做得好，他也懂得怎么样让他的客户能够满意啊，他也有他的智慧啊。所以我们世间的福报，那有钱有的时候可能可以买得到你的福气，但是你要知道，第二资粮，那是智慧的资粮，你的智慧福德是钱买不到的。所以师父让你们正信正念，就是让你们用心去达到你们智慧的那一种内心的一种知识，佛学知识。如果你有智慧了，你就懂得什么叫福德资粮，什么叫智慧资粮。所以我们修行第一步就是要修这两个资粮，修好了资粮，你才修加行位。加就是增加的加，行就是修行的行，位就是这个位置。也就是说，你连福德道德都没有，福气也没有的人，你今天连修行念经的时间都没有，你拼命的只知道打工赚钱，你连修行的时间都没有，你这个人有福气吗？没有。你这个人如果整天算计别人，没有道德，你能有修行的果报吗？没有。你今天没有智慧，你舍不去这些时间和钱财，你就没有这些资粮。所以佛经上讲，你今天要第二步要加行位，也就是说包括你自己的念经啊、许愿啊、放生啊、参禅啊、打坐呀，包括一切修行，因为要在这两个资粮道的上面，你才能做这些事情，这叫加行位。也就是说，没有这样的智慧，没有这样的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，这两个是造房子的 foundation， 那是个基础啊。你没有这个基础，你房子是造不高的。所以任何的加行位就是必须要有这个基础。什么叫加行啊？就好比已经修了，增加你修行的能量啊。你今天已经是一个修行人了，如果我今天是修行人了，我再出去做善事，我今天已经是个修行人了，我再去帮助别人，我再去参禅，再去念经许愿，是不是加行了？增加你的行为，相当于一个工厂里边，你已经很好了， 那么你增加多几个品种的生产，你本来这个工厂里是做毛料的，那么你现在的确良你也做毛纺织的其他的布料你也做，那就加行，就是说在这个原来工厂里的基础上你再加行，加行位。所以很多人参禅坐在那里半天，脑子里全是杂念。有的人打坐打了半天，有的人学佛讲出来道理一套套的，你连智慧都没有啊，你连智慧德能都不够，你连自己的道德水准都不够，你怎么能够修出佛道啊？所以要加行是第二步。所以在佛经里面讲的真的是非常重要。我们修行实际上是经过两个大阿僧祇劫多生多世修来的，也就是说当你今天拥有了这样的修行，你可能修行你今世能够一世修成的话，你不知道累世要经过多少阿僧祇劫。阿僧祇劫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不可计数的，无始劫以来很多很多很多的，就没有数字可以计算的，叫阿僧祇劫，多生多世的。所以为什么你们很多人的前世这么复杂，修了多少世多少世，你才能最后修出这个果位出来。那么刚刚讲到加行，那么到了后面就见道位。见就是看见的见，道就是得到的道，佛道的道。所以见道你才能悟道，见道位。所以禅宗里边在六祖坛经里边讲到啊，五祖当时呢就告诉六祖，不见本性修法无益，你今天修心见不到你的本性，你修各种各样的法对你有什么帮助啊？这就是见到位。因为你见到不是眼睛看到的，而是你真正内心已经找到了你阿摩罗氏的最后内心的悟道。所以见到位以后才是修到位，你见到了你才能修道吧，修道悟性起了，那么你才能开始从初地菩萨到二地菩萨到十地菩萨这么修上去，那么就是修道位，就是一道一道的就什么上去，其实就是品位了，最后成佛了，就是第五步修行的第五步，那么叫究竟位。究竟位就是修到无上正等正觉，达到究竟了，究竟圆满了，到底了，因为它本身没有到底的了。所以这个修行的五个方法，你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，就是多少事多少事多少事，不知道多少事，无可计量的多少事，你才能成为佛呀。所以你说说看，一个人要成佛多难呢？所以一个普通的人，为什么我们叫他凡夫？因为凡夫就是凡人，俗夫，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成佛道路，你要经过这五个程序才能最后修成佛。因为你见道以后修道，你修道以后才能究竟位，达到究竟。所以六祖坛经上也曾经提出，不明自心，不见本性，修法无益，也就是告诉我们，你连自己的心都找不到，看不到自己的本性，你见不到自己的本性，你再怎么修法也没有益处的。见到以后你才能修道。所以师父跟你们讲，菩提自性本来清净啊。 在佛学界当中有很多人都有争议嘛，就是为了争论，这是关于这个佛学的问题啊。因为世界上修行人很多，那么很多人说我不明自性，我为什么不能修行啊？我为什么不能修行？其实在禅宗门下有三个这方面的观点。一种说悟后起修，开悟了之后你才开始修行，明白了再修，修道以后才能修行，也就是说你修道了之后你才能开始修你的行，修行修行。还有一种说法呢，是先修后悟，你先修啊，后来就开悟了。又有一种说法是修道跟见道同时并进，所以在佛法界对这个问题一直大家有争论的。所以在佛经上说，自为得度先度他人，菩萨发心自觉已圆，能觉他者如来应是。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，不管哪个方面你要同时并进。所以现在末法时期，不是说你先把自己修好了再去救别人，等到你修好的话，很多人就等不到你救了。你要有多少能力就去救多少人，一边在救别人的当中，你先修道再修自己的行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你见道也好修道也好，你不要去想这些，你的心里就没有计较的心，就是心中有佛性的平衡，你就能修成大道。所以大菩萨也是这样。所以我们学佛人要时时刻刻先把自己两个资本修好，这个资粮位一定要修好，要有福报，一个是福德的资粮，另一个是智慧的资粮，能够懂得这些资粮，你才有资格去学佛修行，这是必须的。而当你修到一定的时候，你的福德和福报的资粮和你自己的智慧资粮都会拥有的，然后你就会慢慢的去帮助别人，这叫自度度人。有些人没有福报的人，经常你叫他修行，他就说哎呀我没时间呐，我没时间修行啊，我忙啊，我要养家糊口啊。等到哪一天你真的想退休了，想好好修的时候，可能你的寿命也不让你再修了。你的业障，你自己所造的因果，可能会给你起到一定的果报。所以师父跟大家讲，一定要先把自己的资粮道、智慧道好好的学好，要有真的智慧。真的智慧就是舍，慢慢的就会懂得，越来越懂得，有了资本之后，你才能修各种各样的，比方说打坐啦，然后念经啦，许愿啦，放生啊。有的人整天放生，他以后也能成佛，因为他太慈悲了。有的人整天的就许愿，他每个愿力他都能够达到，他这个人就是愿行菩萨嘛，他也能成功啊，大愿，对不对啊？你看我们地藏王菩萨大愿菩萨。所以念佛修心，修戒定慧啊等等一切，你首先要加行位，首先要在于你要有资粮道。所以加行了之后你就见到位了，就是你真正的，因为你的根基好，然后你修心啊，念经啊，放生啊，你就慢慢见到空性。其实空不是一句话空啊，因为有境界的呀。很多人放得下不一定空啊， 很多人空了不一定放得下呀，因为你空多少时间呢？要一直空下去的，你才能见到位啊。所以见到了之后，你就开始修到位了。所以很多现在说的，你这个人做事情到位不到位，其实就是这个道，这个位。我们现在人说道，到达的道，实际上就是你修道的到位。如果你一辈子修到最后，你没有修到位，你空性也会失去。你暂时理解的空性，你就白修了。所以佛法说，不见空性，修法无益啊。你修到后来，你要彻悟，你就是见到空性，你才能修法有益啊。大家都知道六祖他也不看这种经教的经文的，因为六祖是古佛再来啊。你看，所以他讲的一切都是让我们明心见性开悟的。所以大家知道修道位，修到菩萨的道，最后就是究竟位才能成佛。所以希望大家要明白，我们修心基础最重要。如果你连小毛病都不愿意改，你连撒谎、妄语啊、绮语啊、两舌啊，很多的小毛病你都改不了，你不要说你能修成，因为你说自己修成也是妄语。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努力改变自己，从自我的修心开始，好好的掌握两个自量道，非常的严格的去遵守这两个自量道，你将被众生所庄严，你也就会成为人间的菩萨。师父最后给大家说一个小的故事，不是佛陀当年在的，佛陀呢与大比丘1250人居来到奇树及孤独园，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，师父经常跟大家讲的。当时跟随佛陀有1250人到孤独园，当时呢有一位尊者，尊者就是富人吧，有地位的吧，我们都称为他是尊者。他拥有了无量的金银珠宝，万贯家财，他虽然非常的富有，但是非常的吝啬，犹不知足，也就是不会知足的。他不仅不供养侍奉他的父母，连妻子奴仆也是跟着他吃不饱穿不暖，他更加不与自己的亲属朋友往来，就是为了怕别人问他借钱借贷财物。这个尊者命中之后没有子女继承家业，所以当时所有的家产都归国家所有。比丘将这件事情告诉了佛陀，佛陀就告诉了诸比丘，就是告诉所有的法师和尚。佛陀说，这位尊者不仅今生迁灵，就是吝啬了，不行布施，因为他过去生也是如此。这佛陀很喜欢讲因果，我们经过了2500多年了，我们也喜欢继续喜欢听佛陀当年讲的那些故事。佛陀说，过去在大香山有一种枇杷树，树上呢住了一只鸟，这只鸟的名字呢叫我所鸟。我所鸟的意思啊，就是应该属于我所有的，叫我所鸟。枇杷树的果实呢非常好，有食疗的效用，就是这个里边呢有点像中药成分一样，吃了这个枇杷树上面的果实啊，大家很多的病就好了，比方说对肺啊、对肾脏啊、对支气管呢都有帮助。结果呢，果子成熟的时候呢，有很多人呢上山就去采果实了。这个我所鸟啊，它整天在这个树上 他觉得这个树是他的，你们怎么可以跑到我们家里来踩我的树啊？他就猛烈地喊，哎呀，他就猛烈地喊，啊，这些果子啊，是我所有的，你们不可以来摘啊。这鸟啊，就叫啊，我的果实啊，我的家里的东西，你们怎么都可以来摘啊？结果你们都知道了，这人怎么会去理他的叫喊呢？大家摘着果子哦，不停地拿呀，树取啊。这个我所鸟啊，一再的叫喊，不要拿我的东西啊，你们赶快停止啊，不要拿我的东西啊，你们赶快停止。别人照样拿，任凭他怎么忧愁的叫喊，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停下手边的动作。果子一颗颗被摘下来了，我所鸟不断的哀嚎，我家里的东西啊，全被人家拿光了。他的悲切声越来越小，叫到后来力竭身亡，这鸟就死了。因为后几世，由于他曾经在几世当中布施，所以他的今生又拥有了财富，但是他累世的那种记在他八十田中的这种吝啬，令今世这位尊者又开始了牵连，又来开始贪了。佛陀就告诉比丘们，比丘们，当时的我所鸟就是现在这位贪吝尊者，就当时那个鸟了，就是这个贪得不得了的这个尊者了。佛陀继续说，所以大众当修布施，割爱去贪，内心恒常保持清净无垢。比丘听佛所说，个个欢喜，依教奉行。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上拥有的东西，有什么东西永远是你的，也就是你可以在这个树上，但是它不属于你的。就算拥有的东西，也会时间长就会坏掉。所以在这个世界上，万事万物皆生灭无常啊！你们想想，哪样东西是你们可永久拥有的？都是无常态的。就是连和你们每一天朝夕相处不理你们的色声，你看你们到哪里，色声是不是要跟着你们走啊？你们走到哪里，你们身上这块肉体是不是跟着你们一起跑啊？到了最后也有败坏之日啊！短暂的生命过程当中，何不把握修善因缘，好好的要懂得，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，要与人分享啊，懂得慢慢的分享，你就会得到分享当中的喜悦。所以佛法也是靠分享，我们做人也是有好的东西大家一起吃，你会更开心。佛法大家一起学，精进大家一起来，每一天活在佛法当中，一个意念，一个思维，一句话，一个行为离不开佛，你一定早晚成佛。所以师父今天跟你们讲，你在人间学佛，你以后会成佛。就像我们现在人一样，你在人间，你现在学画画，你以后可能会成为画家。你今天在人间好好的烧菜，你可能会成为一个著名的厨师。你天天在设计房子，你可能会成为一个很有名的设计师。你天天在念经，你一定会成为一个菩萨。你天天做好事，你会成为一个大善人。你天天贪嗔痴慢疑，你会成为一个被人家 不为人耻的一个凡人。你天天的在害别人，阴别人，你就会成为一个人间的鬼。所以我们学佛就是要学的未来，我们每做一步，每走一步，我们都是在为未来着想。所以未来的佛，未来的菩萨是怎么形成的？就是靠着我们今天一步一个脚印学佛而成的。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里，我们下次继续和大家分享白话佛法，谢谢大家。